爱情是数据能解读的吗？
婚姻有没有精准的算法？
用爱情的数据解析幸福的密码，
用真理的亮光照亮婚姻的旅程。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爱情大数据，
让幸福婚姻有迹可循。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
活得精彩都是因为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爱情大数据。
大家好，我是孟远。
我跟孟远这两期啊，在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之前呢，我们的观念中认识到的，或者是我们学到的有关恋爱婚姻中的一些方法呀、技巧啊，可能呢解决我们恋爱和婚姻中的问题啊，不一定都是有效的。特别是在上一期我们也说到了，就是以往的我们以解决冲突为方法呢，使婚姻幸福的这一条途径啊或路径啊不一定奏效。
是的，因为当双方彼此来学习倾听对方的时候啊，对方说的那些话可能是真的很准确，可是这些准确的信息呢，听在另外一方的理心里头啊，总会觉得对方在挑刺儿，所以在很多的沟通上面，我们学了很多方法去想办法说出来我心中的感受，可是忘记了对方是自己的亲密爱人呢。这亲密关系当中啊，是很特殊的一种关系，它还跟外人沟通不一样。很多比较好的沟通方法，可能那些情商课哈，可能用于你跟同事的沟通，跟甚至于跟孩子的沟通，但偏偏哈，夫妻之间这么亲密的一种爱人之间的这个沟通哈，有时候还真的不是积极倾听、用心讲话能解决问题的。
所以说，我们可能还要寻求其他方式，重新的啊，建立夫妻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亲密的感情。那么我们今天呢？也要继续的再跟大家分享几个有关婚姻幸福或是导致婚姻存在问题的我们听到的我认知到的方式和理念。我们在这些方式上我们确实是走了很多的弯路。
对，因为当我们婚姻出现问题，比如说你刚刚结婚之后没多久，你就发现这个曾经深爱的男人或者女人怎么变了个人啊，然后你的婚姻当中出现了很多很多无法沟通不能逾越的障碍，怎么都不舒服了，然后我们会用很多的方法，可能我们想要去解决我们婚姻中各样的不幸或者各样的难关，在解决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错误的方法和认知。像孟远自己其实上次我也分享了一点点，真的分享的这第一条啊，这个解决冲突就能建立幸福婚姻这个想法，我一直认为了20多年呀、并且致力于去改变的，结果发现我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想要办法去纠结去解决的冲突，实际上它存在着就好了，可能我花更多的精力去用另外的方法好好的建立亲密关系，比我花精力去解决冲突更有益处，或者是更是一条对的路径。所以在这个处理婚姻有问题了该怎么办的这个条路上呢，我自己都有很多错误的想法和认知，所以我都需要好好静下心来听一听这个作者给我们说了一些什么样常见但其实不是那么准确的方法和想法。
对，刚才孟远提到了啊，就是说回避冲突可能会毁掉我们的婚姻啊，这是我们也经常会认为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也就是夫妻之间呢有问题呢必须要解决，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呢，在这个观点下呢可能就认为夫妻之间的这种感情啊亲密的感情啊就遇到了障碍，甚至是说这个冲突就成为了夫妻之间建立亲密关系的一个绊脚石。所以说当我们夫妻二人都对这样的一个冲突倾尽所有的力量要解决它的时候呢，可能就没有更多的力气啊，或者是没有更多的这种精力来建立夫妻之间的这种亲密的感情了。
我不知道安好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哈，但是我觉得作为女人哈，我常常跟其他的妻子也会私下吐槽我们的先生。
嗯，
很多的时候啊，当我们女人觉得有很多冲突发生的时候，我慢慢才体会到啊，其实丈夫的那一边啊，并没有把这个冲突看得很大，你知道吗？
是的。
他们可能去看个球赛啦，或者是跟他们的好哥们儿好朋友去打个羽毛球啦，或者他们去喝个咖啡啊，或者聊个天啊，哎，他们就过去了。
对，
但很多的时候呢，女人比较计较这个事儿，就是至少我是这种妻子，我就会拼命的想要去问为什么有这个冲突，还要避免下次发生。所以呢，我们妻子聚在一起啊，常常会家不长理不短的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啊，有什么冲突啊，我们该怎么解决啊，我们想尽办法想要去掰个理论一下，去跟对方来一场战争。为什么要有这个战争呢？就要去解决背后的原因和理由，避免下一次产生同样的错误。当女人这么认真的去想要去分析，想要去解决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不知道另外一方啊没有觉得它是个事儿的时候，自然没放同样的精力。你知道这会发生什么场景吗？那两个人怎么可能越来越亲呢？
嗯，
一方拼命要解决，一方觉得没事儿啊，因为很多都是小事儿，觉得过了就过了嘛。男人的心就是在更多可能在他的事业和工作和其他上面，家庭里的一些琐事呢，他觉得哎呀，就过了就算了。
对，
妻子有的时候呢会抓住一些小的争吵呢，非要论个正确与否。至少我前天跟的我一个特别好的姊妹啊，我们有感而发，因为最近在做这个节目嘛，突然间她也跟我说她最近幸福感回来了。
嗯，
我们婚姻都已经超过20个年头了，而且她的婚姻确实出现了非常糟糕的一个冷静期。
嗯，
离婚的边缘已经很接近了，因为是神的小孩嘛，我们不可能去离婚，但是冷静期也挺难受的。然后我最近看他，我说怎么样，哎，他就跟我说，哎，最近他好像什么都没做，但他不知道为什么，当他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他先生就变了。
嗯，
你知道他以前最爱做的事情是什么吗？
就是拽着他的先生必须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对了，你怎么能猜到？他以前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冥思苦想几天以后呢，写信，写完信以后呢，就发给他的丈夫，然后预约时间谈话。我跟他说了多少回了，我说要不然这事儿你就别谈了，只要一谈那个关系就更加恶化，只要一谈话就恶化。他用这个方式有将近10年的纠结呀。
哇！
后来他终于知道没用，然后就放弃了。这放弃了有大半年了，他告诉我，梦圆啊，我发现我什么都不做，哎，我先生开始主动了，每天晚上给他做好吃的，还买了个面条机专门给他做好吃的宽面条。
哇！
哎，我说天哪，你在天堂中啊。其实他就是再也没找他丈夫谈话而已。
是，其实刚才梦圆分享的啊，这个经历啊真的是这样，就是很多我们进入婚姻的啊，甚至是在恋爱中的人，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其实男人和女人可能对待这个冲突啊，如果不是涉及到一些实质性的这种问题的时候呢，男人真的不会往心里去的。男人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问题可能一会儿就过去了哈，咱们两个人没有必要把所有的精力都耗在这个解决冲突上。所以说有的时候当你把所有的力气都花在这个解决冲突的时候呢，另一方呢压根就没有放在心上，那么试图解决冲突的这一方呢就会陷在无休止的痛苦过程中。他就认为对方不重视我啊，也回避问题。你看刚才孟远说的，当这个姊妹这半年不试图解决这个冲突的时候，她的丈夫就觉得家庭和睦了很多，妻子也不追着我，也不唠叨我了，好像变了一个人，那他也轻松了很多。
对
啊，两个人的这种亲密的关系啊可能就回来了。
那是的，这轻松到哈，居然前两天还给他做了一个蛋糕呢，在他过生日的时候。哇，我都羡慕死了。
是，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之前所用过的哈，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重新的换个角度来思考，可能对我们增进我们的亲密感情呢可能真的就有用。
嗯，也就是说也 在我们的认知当中有些想法要好好的学一学改一改。那究竟怎么样才是最好呢？我们先要卖个关子哈，当我们把这些错误认知一股脑的都了解过以后呢，我们会有一段日子去学习应该怎么样建立好的幸福的婚姻。
对，
勇敢去爱，不计较代价，温暖冰冷心，像耀眼的阳光。
爱是我们的痊愈，放下固执的模样，向前踏一步，更多靠近，更多接纳。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
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
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来，
勇敢去爱，勇敢去爱，不计较代价，
温暖冰冷心，想要
是我们的痊愈，放下固执的模样，向前踏一步，更多靠近，更多接纳。
我们其实啊，在婚姻中啊，还遇到过这样的一些观点，特别是恋爱中即将要走入婚姻的时候呢，可能也听我们的朋友家人跟我们说过，哎呀，你不要找这个人啊，你看这个人的性格那么偏执，甚至有的时候呢，还有点神经质，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你会很痛苦的，你们的婚姻不会长久的。但是按照作者的观点来说呢，性格偏执或者是稍微有一些神经官能症的这个人呢，他们不一定会毁掉婚姻的。
嗯，其实性格偏执或者是有些神经质的人呢，他跟建立幸福婚姻没关系的，关键是呢，有没有遇到一个与你合得来的人。
嗯，作者啊在书上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丈夫啊，他对权力是很敏感的，就是他特别怕呢别人来管束他，如果说一个人总对他指手画脚，他真的就受不了。但是呢，他在婚姻中呢，他的妻子呢 非常包容他，不管他做什么事儿哈，都试图在鼓励他，也不对他进行指手画脚。所以说他们结婚很多年之后啊，两个人在一起过得非常幸福。那么我们来看，对这个丈夫来说呢，他尽管呢不喜欢约束，但是他找的另一半呢非常合适他，另一半呢就不管他。你看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非常非常的幸福，
就是合得来嘛，
就是合得来，
双方都舒服，这个很重要。
是，那么我们跟大家再分享下一点啊，这样的一个观点呢，我们也听过，我们找另一半啊，一定要有共同的兴趣，有了共同的兴趣，两个人在一起矛盾就少多了。
其实啊，共同的兴趣爱好能拉到一起呢，会很幸福。这个理念哈，我一直是羡慕的。因为我跟我家的爱人是完全不一样啊，我们有一些共同，但是不多。我就很羡慕那个共同的兴趣爱好，然后我会觉得哇，你们都是这么热爱相同的东西，那一定会很好啊。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跟他的先生啊都是音乐爱好者，天分都一样，他们有共同的爱好并以此爱好为职业的，多让人羡慕啊。哎呀，我就觉得知音呢，这是真正的知音呢。但是他比我还不幸福。然后我就在想，我原来啊，我们以为共同的爱好甚至于知音在一起生活，他未必走向幸福的，他还是要看这对夫妻的情况哈，他们有没有好好的一起来追求他们的兴趣，彼此有认真的相互关心和尊敬。如果没有尊重对方啊，即便他们爱好相同，反而会因此而打起来呢。
是这样的，记得之前哈，安好和梦魇在节目中就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哈，说两个人呢都爱好皮划艇啊，都爱好划船，但是呢他们经常会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划船的时候争执方向啊，或者争执划行技巧而产生冲突。两个人可能划着划着，因为其他方面的这种不合，哎，相反两个人都放弃了划船，气冲冲的结束了这项活动。
所以是否拥有共同的爱好并不是建立幸福婚姻的秘诀。
对，其实两个人哎，如何来互相的尊重对方啊，这个才是更关键的。
对，即便你们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兴趣，那也要夫妻两个人相互配搭，在这个热爱上面深化你们彼此的关系，那才有益处啊。
其实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哈，大家是不是越来越觉得哈，原来我们这么多年的这种恋爱呀、这种婚姻呢，很多我们理解的认知到的一些观念呢，真的可能是有一定误区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借着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啊，我们一点一点的啊来体会啊，真正的这种使婚姻幸福的关键是什么啊，就如梦魇说的，我们后面呢会慢慢的跟大家来分享。
对，然后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如果遇见不幸福的状态，或者是感觉上有时候走到了谷底，甚至于走到了绝境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也会用一些方法，比如我们就开始彼此示好，彼此就觉得说啊，那我要想个办法，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彼此就为对方多付出一步嘛，你走一步我走一步，或者更好一点，我先迈一步那你也迈一步，彼此互相的然后一起改嘛，你怎么对我我也就怎么对你。或者呢比较好一点的夫妻呢，他们会这样想，那我对你这样好，你就多走一步嘛，咱们两个互相的补偿，互相着走。其实以前我觉得这想法挺通的呀，听起来有道理呀。但是这个作者说不，当你这么想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误区，不知道算不算小误区哈，但至少这条路呢不能通向幸福。
对，作者说呢，如果你发现自己正在为配偶的一些问题斤斤计较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这些问题已经是你们婚姻中的紧张区域了。这一句话也确实是点醒了安好。尽管我跟我太太啊，我们自认为婚姻中很幸福，能够为对方去考虑去付出，但是偶尔这样的情绪也会在我们的婚姻中经常出现。比如说昨天啊，我在那儿呢来整理文案，然后我太太突然就来了一句，都快到中午了，你怎么还不炒菜呢？她这一句话我听到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就不舒服，为什么今天中午一定我要炒菜呢？平时都我炒了，今天你炒就不行吗？我一旦要把我心里想的这句话说出口啊，我们两个人肯定产生矛盾。后来我就在那儿平复了一下自己啊，既然 今天中午让我做，那就意味着他可能现在很忙，那我就做了也不要紧了，我不要在意我昨天做了今天就一定他做。然后呢就把这个菜都做好了，炒完了放在桌子上吃了。到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俩就对这个问题聊了一下，我说我今天中午发生了这件事情啊，我当时很不舒服，但是呢感谢神让我认识到了我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啊，我们互相的来比较啊，来补偿，来建立我们婚姻之间的这种幸福感。我说很快的我就消化了。然后我的太太说，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个时候我只是告诉你啊，到点了该炒菜，如果说你不做的话我就要自己去做了。当我们把这个话题一聊开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当时的那个情绪是不对的，如果当时我那句话脱口而出的时候，两个人可能就吵起来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婚姻中啊，有的时候经常会认为我的这么做了你也要这么做，如果双方都这么想的话，都没有一个甘心乐意愿意付出的话，其实这个矛盾随之而然的就产生了。
而且你们挺好的哈，你很快的在事后你就开始把你当时的想法呢就说出来，然后呢对方也真实的说，哦，当时我的心境是这样的，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你们有一些深度的沟通哈，这已经不是那个事情本身了。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不是故意去计较，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甚至有的时候是一个你不经意的一个时刻，都会造成婚姻当中埋下一些紧张的情绪和紧张的区域，这意味着紧张感。
嗯，
我以前真的没有这个智慧，跟你说个很具体的实例，就比如说我这个周末哈，特别高兴，然后精力也充沛，我就去做了大餐，做了一些平常我不会做的大餐，甚至为这大餐可能我要预备一两天的食材，然后腌啊弄啊烤啊的，然后做好了。每每哈，我一旦完成了一个大餐，我就非常得意，得意之后呢，在周末的转一天，我做完大餐的转一天哈，我就会一大早就跟我的先生去邀功
求表扬。
对，求表扬。然后其实我求的也是小事儿，我就说你必须奖励我，你看我昨天做这么好，你必须奖励。然后通常我要的奖励也很简单，比如说陪我多散步30分钟啦，可能要跟着我看个什么东西啦，大概就是这种事情哈。其实听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今天学了这个功课哈，我突然发现，其实呢，我埋藏了一些紧张的情绪在我老公的心里。
对，
下一回我再做大餐的时候，他潜意识里一定会想，惨了，我这个大餐吃完转一天我得做点什么。就是看似没有问题啊，可是我今天学这个的时候，我就回想过往婚姻20多年我多少次的计较呀。其实你说我傻不傻，他也吃了也享受了，我为什么要因着这一份计较，一份想要补偿的心态，在之后还要跟他提一些额外的要求呢？更智慧的想法，如果能让我们的婚姻更幸福，那我不是应该再心甘情愿一点吗？我做大餐就是为了高兴嘛，一家人在一起有一个愉快的时光，仅此而已。
对，
就是有时候我们静下心来，靠着上帝的慈爱和他的灵能让我们往深处看的时候啊，才发现其实人性当中的这个斤斤计较啊，其实是常常存在的。
对，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夫妻之间呢，让对方改变的不是我们做了一顿大餐，不是我炒了一个菜，也不是我为对方买了一件漂亮的衣服啊，准备了一个精心的礼物，当然呢为对方付出这些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个行为，我们要向对方传达我们爱他的这份心，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当对方感知到我们的爱的时候，其实会改变的。所以当我们的这个目光调整之后啊，我们在为对方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有这个心甘情愿的付出的时候，其实一点一点的我们能够知道对方哪能体会不到我们这颗爱心，一定能的。
是，所以我自己也是在深度的反思，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好多的时刻哈，如果我们多甘心一份，多愿意一次啊，其实在特别是在夫妻关系当中，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慢慢的成熟哈，从心底里头不再去计较那一份得失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放松了，同时呢我们的对方也会在爱里面就放松下来。
对，
我们不要自己呢去 制造婚姻中的这个紧张区域。
是，
因为一个幸福感是要在非常轻松自在的氛围里面去孕育的。我也特别希望呢，年轻人可以静下心来呢，跟着我们慢慢的去走进这个婚姻幸福的这个长久之策里面。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么几个婚姻中啊常走过的弯路，走过的误区，后面呢还有几个我们留到下一期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嗯，
好，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我们下次见。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做害羞的事，不轻易发怒，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